Hello，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Women in Tech 分享会。Women in Tech 分享会是每周一次的非盈利 Zoom 活动，以促进不同行业、不同资历、不同国家之间的知识交流与社群建设为使命。欢迎来自全球科技领域各行业的女性分享你们的项目、经验、知识和观点。这期节目我们请来了科技领域的姐妹带我们在线刷题，由于算法刷题需要视觉辅助，这一部分我们将放在录屏推出。今天音频的部分我们主要讨论了面试的技巧和小贴士，相信也会带给你一定的思考和帮助。
欢迎来到我们的 Women in Tech 分享会，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大白白。下面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是 Ting、卡黎还有芬妮。然后 Ting 在业界也是有了非常非常久的开发以及管理经验，卡黎和芬妮两位都是新晋打工人。就如果说整个面试过程都很顺利，那可能说给 offer 的几率会比较高。但是如果说这个整个面试我这个题目其实是做错的，然后最后也没有做出来，但是我跟面试官整个 communication 都非常的顺畅，然后 think out loud 也做得很好，然后就是有来有回，然后就整个过程也非常的好，然后面试官给的各种的 hint 我也有在往他那个方向上靠，然后但是呢，这个题就是没有做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给 offer 的几率还会高吗？
是这样的，
好奇。
这问题非常好。然后呢，这个问题非常难回答，是因为什么呢？因为面试其实是一个比较的过程。就如果有另外的一个面试者，他的 communication 也很好，他也 think out loud， 而且他把这道题完美的做出来了，那么不好意思，那么确实肯定大家可能更倾向于另外的那一个 candidate， 对吧？但是呢，我觉得大白白，你刚才说这种情况，我觉得是对于你提到的那个 candidate， 他已经做到他能做的最好了，对不对？就是那如果我的最好就是我当场没有办法把一个完整的算法、完美的算法把它说出来，然后全部都解出来，我觉得这很正常，因为算法题它有的时候是有一点点运气在的吧。不管我们大家刷再多的题，就你确实总有可能因为紧张也好，或者因为有些时候你就是 overthink 也好，或者就是卡在哪里也好，你的当天的最佳状态就是没有办法把那个完美算法从头到尾说出来。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你作为一个 candidate， 你怎么做到自己能发挥的最好？那么 think out loud， 多和面试官沟通，然后呢就是要通过和面试官的沟通创建出这种大家有来有往沟通的这个气氛，这样面试官才好更多的给你一些 hint。我觉得这个是你一个 candidate 能做到的最好了，就是说我们去参加一个面试，我们自己的最优策略就是尽量的展示我们的思考的能力、沟通的能力，然后这个接受意见的能力，对吧？因为大家不要惊讶，有些时候有很多人问说我们怎么跟面试官要 hint， 但是我真的遇到过那种 candidate， 就是我拼命的给 hint， 然后他还不相信我不听我的 hint， 然后非要用他自己的方法，这种都有的。所以你其实也是展示你怎么接受别人意见的能力，怎么调整。那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当天就是状态不太好，没办法把那个最优解说出来，但我们至少能做到最好的是我们展示了其他的一些能力。这个可以答到你的问题吗？
可以，确实是个比较的过程，是这样。
对，因为这一点呢，这一点就是找工作当中比较不受我们控制的部分了，因为你不知道其他的 candidate 是怎么样。 那如果你真的碰到了一个大牛，另外一个 candidate， 那怎么说呢，我们没有选上也不亏嘛，对吧？至少我们经过面试也锻炼了自己，然后把我们自己能发挥的能力全都把它发挥出来，我觉得你就已经做到你能做的最好。
怎么跟面试官求 hands？ 我们刚才好像没有太讲到，所以我想就是简单说一下，就是我感觉不太可以直接跟面试官说啊，你可以给我 hands 这样吗？但是我当时的做法就是说，我会先讲一下我的思路，然后问是不是朝这个方向去做，然后他们一般就是比如说是对的话，他们就会直接给你 confirmation， 那你就直接往下做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是你的方向是错的话，他们就可能会给你一些 hint， 这是我自己的方法，但是我不太确定会不会有更好的方法。
我觉得 Fanny 你这个说的特别好，我觉得这也是我比较推荐的一个比较好方法，就是你肯定不希望对着面试官就说救我 help me 怎么做，对吧？你肯定不想这样。那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先要把你的一个思路讲出来，你不要怕思路是错的。因为说实话，我跟大家说句实话，我作为面试官如果拿出一道算法题，然后这个人当时就像背书一样把最优化算法最优化思路就直接这样说出来了，我其实很想打断他然后换一道题的。因为他如果表现得这么流利，那唯一的一个可能性就是他已经刷过这道题了，他背下来这个答案了，那我这个面试毫无意义，对不对？我不是考察背诵能力的。而且我本人在去算法面试的时候，我真的跟那个 interviewer 说过，我说他拿出一道题，我说啊，这道题我做过，你换一道题给我。大家知道我们这个算法面试它不是什么 ACM 的那种算法比赛哈，就我们最终其实不是为了看说啊你做出来正确答案你的数量最多就是你了，就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还是想考察这个 candidate 的很多的综合能力。所以像芬妮刚才说的特别好，就你要大胆，你要先抛掉这个哎呀我一上来说的思路是错的，我是不是被刷下去了。不会的，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不会的。如果有这种公司因为你一开始说的思路是错的就把你刷下去了，那我觉得要么这个公司你不进是好的，要么就是呢有其他的 candidate 真的特别特别的优秀，那咱们也是，对吧？没有办法。所以我觉得你就大胆的说你开始的思路，但还是像我说的一定要说清楚啊，大家不要越说越乱，不要最后把自己和面试官全都绕在一起，尽量用最清楚的方法就先说你能想到的思路。然后就像芬妮说的，你可以去试着和面试官沟通，问他你觉得我这个 direction 是不是比较正确的。那么一般作为面试官的角度呢，你要体谅面试官，尽量从面试官的角度思考。那我面试官给你 hint， 我也不希望一下子就把那个最大的 hint 就抛给你，对吧？那不等于我在帮你解题吗？对，所以其实面试官给 hint 呢，他其实是想用挤牙膏似的，我一点一点给你，对吧？哎，我觉得你这一部分好像比较对，但是你在这个某一步上稍微卡了一点，那我就给你一点 hint， 让你能把这一步卡住的地方过去，但是其他的另外的 hint 我先保留，先不给你。所以你要想让面试官更好的给你 hint， 你就一定要跟他交流，大家一定要给面试官机会。
还有另外一个新的问题，是我们可以在 Q&A 环节向面试官要 feedback 吗？是会加分还是会减分？
这个问题可能需要 case by case。我会这么说，就是因为我要过 feedback， 但我也有不要 feedback 的 session， 就这两种 behavior 我自己本人我都做过。然后呢，这两种 behavior 的结果也都是有好有坏，就是我最后都有拿到 offer， 也最后有没有拿到 offer 的。所以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可以给你标准答案的事情，说啊，你一定要 feedback 就加分，一定不要就减分。事实上我觉得你要不要 feedback 可能不是最终就是最重要的决定给不给你 offer 的那个点。但我觉得你可以根据整个这个面试的过程的气氛来判断，因为这也是为什么我鼓励大家多和面试官交流。比如说你参加一个算法面试，如果你和面试官的交流非常少，上来就是面试官给你一道题， 然后你就开始低头在那里坐，然后就思考思考思考，沉默20分钟，然后后来面试官忍不住了，给你个 hint 啊，然后你收到这个 hint， 然后你再沉默20分钟，然后再做。如果这样的话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不太好把握你和这个面试官之间的这种气氛，谈话的气氛，包括和面试官之间这种沟通的这个氛围怎么样。那么等到了 Q&A 的环节，你问问题的时候就会有点像是一种质问吧，就不是一个友好的交谈的这种氛围，就是你这个人设显得非常的突兀，
而且暖场都没有暖起来，你突然就各种问题抛过来了的感觉，对吧？
特别准确，对，你这个说的特别好，就你没有暖场。那 我自己个人就是，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个人的经验了啊，我不能说这是唯一正确的，但是我参加很多的面试，我不管面试别人还是我去被别人面试，我其实都觉得这个不应该是一个 interrogation， 对吧？这不是一个审讯，就一个人问然后一个人答，就特别紧张。我其实一直跟大家说这样一个概念啊，我总觉得 interview 像一个 blind date， 就像相亲一样，就是大家其实双方都有一点点的，就是说想要把自己的人设变得更好，双方都想表现自己好的一面。所以呢，你参加算法面试也好，参加 behavioral question 这种面试也好，你要暖一下场，你要多跟面试官交流，你跟他说的话多了，你也会稍微的体会到这个面试官本人的性格啊，他是不是友善呢、啊、或者他喜欢聊到某些什么样的 topic 啊，然后这样的话呢，在 Q&A 的环节，你的问问题的过程会更像是和面试官的一个交流的过程。然后呢，如果你觉得这个氛围比较好，然后呢，那你完全可以跟他要 feedback，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当然你也要有这个预期，就是面试官他不可能把一个非常 accurate 就非常精确的行或者不行这种 feedback 给你，他不能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如果这个你和面试官之前的交流比较好，那至少我作为面试官，我是很愿意稍微讲一些我认为可以帮到这个 candidate 今后继续面试啊，或者对他有帮助的点的。我们还是回到算法面试啊，我曾经经历过一场算法面试，其中有一道题，因为他问了我很多道题，其中有一道题我到最后呢其实没有给出最优解的，但是呢在最后就是我问了这个面试官一下，我说哎呀那个你能不能给我讲一下这个最优解是什么，然后这个面试官就给我讲解了一下这个最优解啊，然后通过这个交流，你知道我并不是只想要一个答案，因为这种答案我下来我在网上搜都有，但是通过这个交流我就又可以等于我又有了一点点机会可以再跟这个面试官就这个最优算法再简单的交流一下，对不对？那么其实这个都是展示自己的机会，就大家不要放过这种机会。
想问一下说比如说如果就是在 interview 的时候感觉就是不太合适，就是如果要问 feedback 不太合适的话，那在 follow up email 或者说是他给了你答复之后再问 feedback 这样 OK 吗？还是说最好就是在 interview 的时候问 feedback？
这个答复指的是就是说是不是给你 offer 的、
就是、啊，对对对，
我觉得还是没有一个唯一的正确的答案。
嗯、
我会鼓励大家说，如果你真的觉得在这个面试过程中跟面试官的交流非常的好，对吧、就大家的交流没有遇到什么这种障碍的话，尤其是如果大家是比较 junior 的 developer， 对吧、比如说你 fresh graduate 或者是非常 junior，那我其实鼓励大家在面试的最后要一下 feedback 的，不要期待特别高，如果说这个面试官拒绝了那就拒绝了，也不要有什么 bad feeling， 对吧、那个但是呢我觉得你可以问一下，你可以把它放在最后一个问题，对吧？你先把其他的一些问题问了、放在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还有时间不超时的话，你可以简单的问一下，用很礼貌的这种语气就是问一下，然后呢不强求，但是问一下，你没有nothing to lose。 至于说已经给了你结果，比如说啊这个不好意思啊，我们决定不再跟你继续下去了，然后你再问 feedback 呢，我觉得 仍然是那句话，你问就问了 nothing to lose， 对吧？就大家内心戏不用太多，不用脑补很多，哎呀我问了会不会这样不好那样不好啊，没有那么多内心戏的，你问就问了，对吧？但是呢这里有一点缺点，就是说这种时候大部分都是 HR 和你交流，通常有 hiring manager 会专门打过来跟你说不好意思我们不要你了。那么通过 HR 呢，那我觉得你要到 feedback 的可能性就会更低。但作为我来说呢，就当你慢慢的更加 senior 之后，我遇到这种情况就会变少，就是比较 senior 的 candidate 他一般就不会在面试的最结尾要 feedback 了，因为我们就假设你都工作这么多年了，好坏你应该自己有点谱的，对吧？但是 junior candidate， 我其实非常鼓励大家放在最后一个问题问一下，因为我自己也亲自做过这种事情，在我是 junior 的时候，就我们还是要把 interview 当成是一次机会嘛，就你可以这样免费的，人家还请你去到公司和 senior 的这种 manager 也好啊，或者 senior developer。做这种面对面的沟通，然后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这么长，对吧？又不收你费，然后你 nothing to lose， 你就问吧，对吧？我觉得大家可以稍微解放一下自我，就不用想太多，说我做这个会不会就会让人家对我的感想印象很不好或怎样？就我觉得你只要是比较 polite， 不要问一些太 sensitive 的问题，抱着一种人家回答了我就是我赚到了。如果人家因为各种原因不好答，那就不好答，对吧？也不逼人家，就是这种这个正常的这个职场礼仪，在这个框架下，我觉得大家想问就问，不用担心太多。
需不需要执着于最优解的问题？
你应该执着于最优解，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工程师的这个对自我的要求，但是你不是要自己在那里在你的脑海中执着，你是要跟面试官交流，在这个交流的过程中，大家往最优解的那个方向去走，能走多远走多远，走到最好，走不到我们至少也走到了一个距离最优解比较近的地方。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和 ACM 这种 competition 是不一样的，它不是说要你一个人憋着，然后最终在面试的最后一分钟，然后你写满一黑板写出一个最优解。这样其实不是你最好可以展示自己综合能力的机会。我们要坚定的向最优解的那个方向前进，但是不是你一个人，你要和面试官合作。其实你真的到了实际工作中呢，你是需要跟一个团队合作的，很少有一个 project 是你自己单打独斗，如果有的话那个 project 肯定比较小，对吧？可能是个 toy project， 可能就是改一点很小的改动。你要把面试官当做你的潜在队友一样的，就是你要大胆的说出你这些想法，然后呢如果偏离了正确的方向，面试官其实愿意给你一点一点的 hint， 他不会一下子把你拉回来，他愿意给你一点一点 hint， 看你能不能抓住这些 hint， 慢慢的走向那个最优解。一定要和大家一起合作，用一种合作的思维去不停优化你的解法，然后最终去达到那个最优解。
我在刷题，很担心面试过不了被 freeze， 所以其实还没有开始申请，总觉得没准备好，迈不出第一步。我当时也是这个想法，所以我就是很多机会就是错过了，但是我觉得后来就是觉得还是逼自己一把吧，毕竟就是最坏的情况就是没有 offer 嘛，但是其实你在积累经验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它是在帮助到你最终达到有 offer 的这个目标，勇敢投简历吧。其实面试经验我感觉也还是得积累吧，就你第一次太紧张了呀，没发挥好什么的，第二次可能就会因为已经有经验了，所以就没那么紧张，可以发挥得更好。
说特别好，我稍微补充一点，大家不要那么紧张。我说句稍微有一点点政治不正确的话，但你可以先拿一些备胎公司先试验，肯定有你的 dream company。那如果你真的很担心说，哎呀，我如果一下子就投 dream company， 然后一下子就被刷下来了或者 freeze 的话，我非常理解大家这个担心。那你可以先试一些其他的这个公司嘛， 拿我自己本身的经历，面试这真的就是一个凭经验刷出来的这么一个技术。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我还是一个在校的在读的学生的时候，然后就是我大概最后一年吧，我就开始准备要这个出去找工作了。然后我的经历真的是特别典型，我平生的第一场面试就在第一轮被人家刷下来了，然后我平生的第二场面试就过了第一轮，但是在第二轮被刷下来了，然后我的第三场面试就终于走到了终面，但是又被人家刷下来了，到了第四场我就过了，面一场然后就前进一步，面一场就前进一步，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就是一个熟练工种，虽然有很多技巧大家可以给你讲啊，你怎么开场，然后怎么和面试官交流，怎么 behavioral question, 怎么做算法，你可以刷题，虽然大家都会这么说，都可以给你讲，但你真正体会到你怎么去掌控一场面试而不是被面试官牵着鼻子走，这一定是通过你自己的经历总结出来的。然后还有一点我要补充的话，就是面试也不是说完全拼数量，你一定要总结，你不要面完了之后就回到家，如果面好了就特别爽，然后就去玩了，然后面觉得面挂了，然后就特别沮丧，就完全不想去回忆这场面试，那这样的话我觉得你就有点浪费这个面试的机会。就面完了不管好还是坏，你要把自己的情绪先你可以先发泄一下情绪了，然后你要把这个情绪从这个情绪里面抽离出来，你要去回顾 review 一下，做一个 retrospect, 就你要回顾一下你的面试，你的开场，你的 small talk 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啦，然后呢你是不是可以跟面试官多交流啦，你要把所有的尽量复盘嘛，你要把所有被问到的问题尽量写下来，哪一个 behavioral question 你答得好，那以后继续答，哪一个答得不好你要改，然后包括算法题，我每次做完算法面试我都出了那个公司的门，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掏出手机马上回忆，把他们所有问过我的算法题我都写下来，回去之后你可以想，哎，我为什么卡在了这里，把这道题和我之前准备过的题比较一下，我为什么会卡，甚至呢这些题目都可以进入你自己的这个 question pool, 有一天你会成长为一个 senior developer, 你也会去面试别人对不对，那你用什么题目去面试别人，有些时候你可以从你曾经被问过的题目里边得到一些启发，比如说你在解一个题目的时候，那个面试官是怎么问你的，他的起承转合是什么，然后他哪里做得好， 你也可以评价面试官啊，你觉得这个面试官哪里问得好哪里问得不好，等你有一天当面试官的时候，你也可以把这些经验吸收起来然后用在你自己身上。
然后还有一点想补充，就是可能就是另外一个 motivation 吧，你想一下如果你就是不敢 apply, 然后后来他那一个 application deadline 过了之后你还是没有 apply, 那其实你 apply 跟被拒跟你不 apply 的结果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你都还是没有工作，所以我觉得反正都是这个结果，那你还不如就试一下嘛，对吧？
没错没错没错，大家要敢试，就像我其实算是也有好几年的工作经验了，我也被拒过很多次啊所以大家要平常心看待被拒。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什么呢，可能因为比如说大家 fresh graduate, 你们还没有过面试别人的经历，就其实如果你今后走入职场，你开始去 shadow 一些其他的 interview, 你也开始面试别人的时候，你就会理解就是有时候你被拒呢真的不是你能力的问题。就大概两个星期前吧，我去面试我们组的另外一个职位，讲真我们是拒绝了一个在当时来看能力最好的一个candidate, 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比如说他不是一个很好的这个 team fit 等等，所以大家不要太把这个拒绝 take it too personal, 其实有时候并不是意味着你不好或怎样，也许有些情况是还有更好的 candidate, 但也许有些情况是只不过你不是最合适的那一个，那么这个时候公司拒绝你对你也并不是一个坏事情，因为你去到一个不合适的组，你今后的发展并不会更好，大家的职业生涯还会很长，在你没找到工作之前你觉得啊，只要有份工作给我就好了，但等你真的有了一份工作呢，你就会知道如果你真的在一个不合适你的组或者不合适你的这个 role 上面，其实对你未来的发展反而是一个阻碍，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啊，我去面试了但是最后没过然后就非常沮丧啊，觉得我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大家不要让这个情绪 overwhelm 自己，就还是要比较理性的去分析 我哪些地方表现的发挥的好，我要继续，我哪些地方发挥的不好，那我要改正，我要练习，那下一次一定会更好。
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你可以在微信搜索 Women Tech 分享会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欢迎大家留言评论与我们互动，希望大家把我们推荐给朋友们，帮助我们把知识和女性力量传播给更多的人。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